8点了，师兄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呢，就是还接着学习元音老人的这个楞严要解，那个刘师兄讲的这个妙心不灭了。今天我们还接着学习，刘师兄你开始吧，上来吧。
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之前的学习老人的这个楞严要解，到这个第3卷最后一点点了，楞这个妙心不灭。今天，这个最后的这个偈子，想说完的话，后面就开始第4卷的内容了，因为这个第三卷就差不多已经说了好长时间了。我把这个偈子贴上来，上次说到这个偈子刚开始说，但是老人的还没贴。妙湛总持不动宗，首楞严王师西游，消我一劫颠倒想，不离僧祇或法身。把这个老人的这个解释贴上来。我贴的这个老人的这个解释能开到吗？好好好，这个偈子呀，老人就说这个偈子呀，常常就是四句四句，就跟我们作诗一样，以此来称赞佛。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偈子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叫做诗词歌赋，在古代的印度，它应该大概也类似于这样，它也有这样的这个题材啊，或者是它的那个经文里面也有这样的题材，它就是押韵呀，或者是这样，字数相同呀，这样的也有一这样。像《金刚经》说的那个"若人受持读诵四句偈等，是人福德胜于彼"，就说是你在这里面呀，在这里面就说是受持读诵为人解说，这任意拿出来的四句话，或者是一整段话，四句偈就是一整段话来给人解说，这个功德呀都是无量无边的。就是，所以有时候后来我们常说《金刚经》的四句偈啊，就开始找，有些就说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把这个当做四句偈；有些又说是别的，都各种各样。其实就说是你任意拿出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四句话，或者是一段话来给人解释、给人解说，这样的福德都是无量无边的。他就是说的是那个意思。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四句偈。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作诗一样，用这样的方式，用偈子的方式，用诗词的方式来赞叹诸佛的功德。因为他在前面佛说了一大堆话呀，说了一大堆话，前面把七字真心、这个十方显现这些通通一直说上下来，都是在说这个。哎，说到后面的时候，他认识了这个妙明真心，认识了这个妙明真心之后，就开始赞叹赞扬。就好比说是，哎呀，有一天我们好像打开本来见性了，忽然间就说是，哎呀，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是赞叹赞扬。赞叹赞扬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是这么赞叹的。当然，我们后面也有赞叹的，后面那些禅师们打开本来见性的时候，也有不同的话说。你像那个憨山大师，他就说是生死昼夜流水化屑，今日始至那僧鼻孔朝下，这就是也算是赞扬吧，就是赞扬法身佛呀，赞扬法身无相真佛。无相真佛在什么地方呢？哎呀，原来在鼻孔朝下的地方，就是这么去赞扬。那个还有也有别的，就是他是怎么赞扬？他说："哎呀，原来师姑是个女人做的，就这么用一切现成来赞扬。"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用这种诗词的方式来赞扬佛，都是一样。就说是妙湛总持不动宗，湛呢就说是像水一样不动摇，不起波来。这个湛呀，湛然不动，就说是形容那个水的寂静、深邃，还有那种透彻，都是这样。不起波来，不来不去，这就是说的这个法身呀。法身就是这样的特点，就说是能是能能能能无相，湛然不来不去。这是称赞佛呢，已经二次永亡，就是了了二死了，就是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已经了了。我们在这地方说了生死的时候呀，其实要有共识，就是我们说了生死的时候，就是本无生死可了，不是说是时有个生死可了。如果说是大家都认为时有个生死可了，以前认为时有个生死可了，现在突然明白了，根本没有个生死可了，没有个生死可了。就是如果认为时有生死可了啊，时有个分段生死和时有个变异生死呀、啊。这都不能称之为了生死，或者是都不能称之为明心见性，因为我们一说到后来的时候，说到后来就是说到这个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的时候啊，大家一讨论这个分段生死，就认为是时有个分段生死；再一说这个后面的分段生死已经了了，但是变异生死还没有了，就认为时有个变异生死，就是把这些执实了。其实呀，我们一开始都是这样说的，就是这一切都是妄想颠倒，都是妄想颠倒，都不是实有的，都了不可得，分段生死也了不可得，变异生死也了不可得，这是共同的这认识的，就是这种共识，大家都是这么认识的，但是。但是呢，虽然这么认识了，没有亲证到，就是你没有真正的明白， 真正的认识到原来真的没有生死可了，就是这是说是礼物，礼物礼尚明白了不管用呀，礼尚也明白了本来没有生死呀，本来没有变异生死、分段生死，这些都是虚妄的、虚坏的、不可得的。但是呢，没有正德，没有正德就是没有亲正，没有尝到这个味道，没有尝到这个味道，所以说是礼尚明白不管用。所以要亲证一回，亲证一回就是突然间真的就回头转到明白了，明白了果真是没有分段生死可了，果真是没有生死可了，这就说是称赞佛啊，这在这地方称赞佛就说是二思永方，他这地方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都了了，都了了。你不能说是他原先十有个生死了，现在十有个生死，现在把这个十有的生死了掉了，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这么说。所以说就像水一样，不起波澜，不来不去，不动不摇，所以叫做湛然。湛然妙湛者，虽然不来不去，不动不摇，但是不妨现身，这就是妙的地方。湛的地方是什么呀？湛的地方是不来不去，不起波来的地方。妙的地方是能显现一切幻影，一切幻影就像这个水上倒映出来的月亮一样，这个水很清净呀，月亮才能倒映出来。那不是有一个公案吗？那个雪峰呀、岩头呀，还有一个谁，他们师兄弟，然后在一块就说这个和师傅一块赏月还是干什么呀，那个就说是一个，其中一个就是水清月现，哎，我们的心清净了，我们的心清净，心清净了，这个妙明真心才能凸显出来，也就是那个灵芝才能凸显出来，所以说是水清月现，哎，我们要把妄念吸下去，妄念吸下去，这个真心才能凸显出来，这就是水清月现。那么后面的雪峰禅师呢，就是说水清月不现，哎，他不一样了，我不是水清月现，我是水清月不现。为啥是水清月不现呀？水都既然水都清净了，还说什么月亮显呀？还说什么月亮不显？这个清水不正是月亮吗？还要再显一回啊？那么再不用去显一回了，就是这个妄念歇下来啊，这已经是菩提了，不用去妄念歇下来，再去证一个菩提，再去显一个菩提。如果再有妄念歇下来之后，还有一个菩提可证，还有一个菩提可显，那都不是真的，那都不是真的。所以他就这地方说，水清月不现，水都清了，还需要再显一回啊？心都清净了，还要再需要去往生一回啊？心净即佛土净，这时候已经坐在净土里面，还要再去往生吗？再不去往生了。所以这就叫水清月不现，再也不用去显不显了，这就是本来清净。哎，他们两个说的都很都有道理，就说是都在教理的这个框框里面打转，都在这个能解释的地方，都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路子上走。这时候岩头禅师他就不这样，哎，他看到这一碗水了，你一个人在说水清月现，一个人在说水清月不现，他直接把一脚把这个碗踢翻了。你说什么？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我不陪你们打妄想，不陪你们打妄想，你们在这里面说佛法说教理，我不随你去，我不随你说佛法说教理，我不光不随你说佛法说教理，我也不随你世间的种种一切事，世间的事不随你去，出世间的事也不随你去。也不随你去，这就是这个岩头呀，他要比别人透彻的地方，他在这地方呀不随你这些东西，我们在这地方拿着一切事都可以说佛说法呀，都可以说佛说法，一切事上都可以用功，但是我不这样，我不这样，我没有这没有这地方用功的余地，我没有在这地方说佛法的余地，这就是岩头。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岩头呀，要比他们其他人要灵力，也就是说是用这个呀，这个古人的这种禅宗公案也是这样，就是这个水清净了呀，就这一切显现才能显现出来。这个妙呢，就是这种显现，就是这个湛然不动的这个不来不去中呀，它能显现出无量无边的妙用，能显现出无量无边的影子。这十方世界的一切都是从这里面显现出来的。都是从这里面显现出来的，生死也在这里面显现，涅槃也在这里面显现，所以称其为妙。妙妙就是不可言说，你能说这个生死是怎么来的吗？你能说这个解脱是怎么来的吗？你能说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怎么来的吗？没办法说，没办法说，说不得，所以说是不可言说呀，不可言说就称之为妙。所以这就叫妙湛，虽然是能显现一切东西呢，但是丝毫不曾动摇过，这就是虽动而不动，显现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来有去，都是能来来去去，生生灭灭都在这坏现。坏现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呀说这个身体一会生了一会灭了，不要以为它是实有，就是也是坏现而已。它不是前面说了吗？反观父母所生之身，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中的一粒微尘一样，若存若亡。哎， 我们在这地方的时候，在这地方说话的时候，就若存，好像存在，但是呢，实际不存在。等我们这个一期暴毙，就这个因缘散了，哎，这个色身要坏掉了，虽然好像亡掉了，但是实际没有消亡，因为那个真心根本不会消亡掉，根本不会消亡掉，所以叫若存若亡，也就是这个庙呀，是虽动而不动，生而不生，来而不来，去而不去的。这就是妙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不能执着在这种坏相上，应该执着在它的本体上，在这个本体上做功夫，或者在这个本体上着眼，不在这些生生灭灭来来去去的这地方用功，所以这叫妙寨，就是虽动而不动。那么总持呢，就说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业，我们的因行宗好像是那个三句话里面，就是说是以般若为一体，总持为法，还有一句净土为归还是什么，就说的这个意思，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义，这个妙寨，这个不来不去的如来藏，真如妙性之众，能含现一切，就像这个大地能承载一切一样，厚德载物啊，它能从这地方生出种种的相来，生出种种的妙用来，就跟大地能载外物一样，总一切法持无量义，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寨人不动的本体中生出来的，都在这地方生出来，所以叫持一切总一切法持无量义，就是所有的佛法呀、世法呀，不光是佛法就是出世间的法嘛，佛法就是出世间的法，不光是这些出世间的法，连这些世间法都是在释迦牟尼佛无不具有，就是在这个妙明真心中无不具有，这个妙明真心中不光有出世间的法，也有世间法，就是涵盖了一切，就等于说是通通都有，就等于说是大地一样，一切东西呢都是从这个大地中生起来的，这叫总持，也就是这就是寨的这个相状的角度来说，前面说是妙寨，这就说是从这个妙用的角度来说，这个用呀很玄妙，这个或者说是或者就用我们现在的词来说，这个用是什么呢？用就是抽象的东西，这个概念的东西或者抽象的东西，你不容易见到它，但是呢，你能体会到，这就是所谓的用。就好比说是这个照耀这个词一样，照耀这个词呀，一说照耀这个词，大家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但是这样照耀的意思，你能照耀？什么叫照耀？你能去看到吗？看不到，这就是所谓的用。那么这个相呢，相就是说我们能见到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，这些都是相状，它是有形象，有颜色，有大小，有方所的，这些都能看得见摸得着，这就是相状。那么我们的本体呢，本体就是这个摩尼宝珠，就是类似于这样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说是总持啊，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义，一切东西都是从这地方生出来的，叫做总持，这就是从相状上来说。那么不动呢，就是从这个本体上来说，虽然现了一切身，度一切众生而不见有一物，而不见有一众生可度。金刚经上说，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是名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。就是你真正去做事吧，真正去做事，到这个地方呀，我们现在说多了呀，把这个话都说多了，说到了一说到这地方，都是说是实无众生得度，就是大家牢牢抓住了这个实无众生得度了，却忘了前面一句，就是度化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。你要去做那些事，你要在六道轮回里面头出头没了，和随着众生摸爬滚打，你要做尽了一切事，但是呢，丝毫没有动摇过，也不见有一个众生可度。这才是真正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而不是说是你什么都不做，坐在那个鬼窟里面，坐在那个一动不动的那个井地，认为这就是十无众生得度，这就是进错了，这就是错会了。其实真正的就是你尽快去做吧，这些利益众生的事情都可以去做，而且必须要去做，做的时候这才是十无众生得度，你都没有做，哪是十无众生得度呀？你那就是落在了无里面，落在了空无里面。所以说是不见有一个众生可度，就像金刚经说的灭度一切众生而不见有一个众生可度，这就是不动。你尽管在六道里面头出头没，但是呢也没有生死， 就是没动过，就是尽管在六道里面头吃头末呀，但是呢也不曾有生过，也不曾有死过，这是真正的没有生死，这是真正的了生死。真正的了生死不是说是再也没有生死了，而是尽管在六道里面头吃头末，头吃头末就是不曾有生死，就是无生，就是无灭。不光这样，是一切有，这是无生无灭，一切法总是如此，一切法都是这样，五蕴六入十二处都是这样，都是什么呀？都是不曾生过，既不曾生过，也不曾灭，既不曾灭，那就是本来清净，既是本来清净，那就是本自寂静，既是本自寂静，那就是本自涅槃。这是圆觉经上说的，这是圆觉经上说的。圆觉经就是说这个无生法的时候，就说到这地方，就是一切法都是当体无生，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通通都是，没有一个不是。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这头吃头摸是有生有灭，我们在这正是无生无灭。不光是我们在这是无生无灭，一切法也是无生无灭，一切法也是无生无灭。所以有什么差异啊？没有差异，没有差异。这就说是虽然在六道轮回里面头吃头摸，但是丝毫都没有动摇过。那么就说这个什么是不动尊呀？尊就是最尊贵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呀，只有这个东西最尊贵，没有别的地方，没有别的比这个更尊贵的了。就是因为它太尊贵了，所以要避讳啊。以前的那个皇帝很尊贵啊，那个皇帝，比如说你这个这一期的这时候的这个国王叫李世民吧，那你就不能叫什么名呀、啊，或者叫不能叫什么世民呀、啊，你不能取这样的名字，就是这叫避讳。就好比说是父亲叫这个刘某某，你就不能叫刘某某，你应该避这个大人的这个讳姓，叫避尊讳。那么禅宗里面也就说是待能不处当机会，你要不能犯这个机会啊，犯这个尊贵的机会啊，就是你不能落在这个尊贵里面。不能落在尊贵里面，你不但不能落在这个尊贵里面，你也不能离开这个尊贵，这就不犯当今会。但能不犯当今会，也胜前朝带舌财啊。就是你真正要是不犯忌讳，不犯忌讳是犯的什么忌讳啊？说解脱是忌讳，说这个明心见性这是忌讳。不光说解脱，说明心见性是忌讳，说生死说轮回也是忌讳，也是忌讳。所以说是待能不处当今会，也胜前朝变舌台。你如果真的不在这里面，真的不在这里面有一丝一毫的挂碍，那你横说是竖说方说圆说见说动说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你就是把这个佛性说的再天花乱坠，也丝毫都不曾犯过忌讳。你把这个明心见性，哪怕就是像老人一样把略论明心见性说了一大堆了，丝毫都没有犯过忌讳，没有犯过忌讳。为什么呀？阿谁见于开口了呀？什么时候见我说话了呀？我不曾说过话，我都不曾说过明心见性的事，哪有生死可了呀？没有生死可了，我不曾教你去了过生死，我要给你教你一个方法去了生死，那是为你披枷带锁，又给你加了一层枷锁。一切众生本自解脱，需要去再了一次生死吗？需要再去解脱一回吗？一切无涅槃，无有涅槃佛，无有佛涅槃，远离觉所觉，若有若无有，是而悉居离啊。这就是楞伽经上说，哪有一个去解脱了就涅槃了成佛了，哪有一个佛是解脱过的，通通都没有，通通都没有。若有若无有，是而悉居离，说有众生可度，有涅槃可证，这些若有，说他有也不对，说他无也不对，这就从有无里面通通都解脱出来了，从这透有无里面通通透出来。这就说是这就说是这个无中有入出尘埃，这个无轮回中有解脱呀，有一条解脱之路呀，从这里面出到从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出去。所以说和楞伽经上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在这地方呀，你说这些啊，都是戏论，都是戏论。所以这地方只有这个最尊贵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呀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所以说这个尊呀，就是最尊贵的。不光是释迦佛是如此，一切众生也是如此，莫自该下列，不要自该下列。释迦佛在这地方如何表这个最尊贵啊？金刚经开头的时候就表这个最尊贵，稀有，极为稀有的这个最尊贵。怎么表这个稀有的最尊贵啊？着衣持钵入城，这个入城行起，然后回来这个吃完了，哎，洗足以拂座而坐，把脚一洗，翻一赤白，八脚一起坐在这地方了，这就是最尊贵的地方。这个最尊贵的地方大家都欠缺了吗？没有，没有一个人欠缺，一切众生皆是这样，不是说诸佛是这样，一切众生皆是如此。所以说是稀有是尊，不光稀有是尊，稀有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悉皆稀有，都如此稀有。 就是这才叫尊贵，不说是这个尊贵的地方只有释迦佛有，我们众生没有，不能这么自甘下劣，不能这么自甘下劣。所以那个禅宗呀，禅宗就是很有气度呀，他就是他怎么说话，他就说是这个男儿自由冲天志，这个不向如来行处行啊，就是如来是这么行的，我不向这个地方去行，为什么不向这个地方去行呀？就是他都这么做了，我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随着他的这个路走，随着他的这个路走就是丧我儿孙，把我后世子孙都磨灭掉了，把丧却掉了，就再没有人出来盖天盖地去了，再没有人出来盖天盖地去了。这就是宗下就这么说话，就是他有这种气度和胸襟，气度和胸襟。当然到教下的时候就很少见到这样的说话了，或者是他教下不从这个路子走，不从这个路子走。所以说我们在这地方说的时候，说尊贵的时候，不是说是只有在这地方，在圣者那地方有，在圣贤那地方有，而是说是一切众生皆具。正因为一切众生皆具，所以他才最尊贵。如果就是说是只有诸佛有，那众生没有，那他不尊贵，那他不尊贵，也不稀有，也不稀有。所以说是只有这样才说是最尊贵，正因为这样最尊贵，才释迦佛才在那说期待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期待特奇怪特稀有，这是一切众生都有的。但是呢，只因妄想颠倒，不能真得，把这个一个尊贵的天真的大好佛性埋没掉了，磨灭掉了，磨灭到妄想颠倒里面去了，磨灭到着相里面去了，总是着相，总是向外痴求，要求一个有所得的东西，有所证的东西，有所修的东西，求一个境界，求一个觉受，通通都是有所求有所得，这就把我们尊贵的佛性磨灭掉了。它本来就是好，本来就是说是能显无量光明，能与众宝，能生一切外法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向外痴求，就把这个本性光明就遮蔽掉了。所以这就叫宗，就是最尊贵，就是十法界之首。十法界之首就是十法界，从什么地方来啊？就是从这个尊贵的地方来，就是从这个秘密出来，或者是从心地来啊，不从别的地方来。十法界从什么地方啊？什么地方生出来啊？从心里面生出来了，不是从别的地方生出来的。我们以为只有六道轮回是从心里面出来的，十法界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。十法界什么呀？四圣法界、六白法界。四圣就是佛、菩萨、这个声闻、缘觉，这些是正道的圣者的景象，也就是这是解脱的景象。那么后面的六凡呢，就是天人、修罗、人、畜生、地狱、恶鬼，这六凡就是轮回的景象，就是这个十法界就可以用两种来概括，一种是解脱的景象，一种是轮回的景象。这个解脱和轮回的景象都是从心里面生出来的，这就是十法界之首，也就是轮涅都是从自心里面生出来的，显现出来的而已。所以跟前面就说是妙战妙战，战而不动，妙而外游，这时候能生出来的外游，这就包括了这个十法界。所以说是这地方就说的这个十法界之首是最尊贵的，就说的是这个心呀，就说的是别的地方有时候叫秘密，有时候叫这个如来藏，有时候叫金刚，有时候叫般若，都说的是同一回事。所以说是这是最尊贵的，不在别的地方，别的地方那些有什么尊贵啊？神通有什么尊贵啊？或者是觉受有什么尊贵啊？或者是这些一切世间的一切，或者是出世间的一切珍宝有什么尊贵啊？这些都没有这个心尊贵，都没有这个心尊贵。所以那个不带和尚呀，就说是一切唯有心真实，直此心心心是佛呀，我一切唯有心真实，一切不如心真实，就是只有这个心是最究竟最尊贵的，离开了这个心，没有一个更究竟，没有一个更尊贵的东西了。所以就说是妙在总是不动宗，这就把这个佛的这个法身、化身、报身通通都再言过了，或者是从体相用不同的角度都承载过了。这就是用这个一句话来这个赞扬佛或者赞叹佛，妙湛总持不动，里面的妙湛就是表示的这个相大，总持呢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意，表示的是用大，能够总一切法，一切法都具备了。那么不动呢，就是表示这个体大，像虚空一样不动不摇。体相用三大，就是所谓的妙湛总持不动中。紧接着下面就说什么呀？首楞严王是稀有。 就是蛇龙阎王是心，蛇龙阎我们这个经就是是如来密因修真了义，蛇龙阎王蛇龙阎大佛顶蛇龙阎如来密因修真了义什么什么经，就是这地方说的蛇龙阎啊，就说是不处不住的大定，我们常说这是定啊，蛇龙阎定啊，我们常用定的角度来说它，其实呀、啊、这就说的是心性。我们前面不是说那个说刚才说那个一切唯有心真实，这个尊贵的这个尊贵啊，有些地方叫如来藏，有些地方叫秘密，有些地方叫般若，有些地方叫金刚，到这地方就叫什么呀，到这地方就叫首楞严，就叫首楞严，首楞严。他这个地方有时候有些人是从这个定的角度来说，那么如果从定的角度来说呢，这个蛇龙阎王定呀，蛇龙阎定呀，他能还一切定，他能还摄一切定，一切定都是从蛇龙阎这个定里面生出来的，比如说三摩提波什么他禅那都是从蛇龙阎王生出来的，都是从蛇龙阎王生出来的。其实他就说的是明心见性，就说的是明心见性。阿难在那地方呀被魔女摄持去了呀，被魔女摄持去了，他就回来之后很懊丧很懊恼，就觉得是自己是定力不足才被这个魔女所摄了，是说自己定力不足呀，所以他来去他到释迦佛那地方去说的时候，说是哎呀很伤心呀，就说是我这个定力不行，那我就问佛请求一下如何来增加定力。但是呢佛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呀，佛没有跟你说不你定力不行，而是先问的是说是你的心在什么地方，你不说是被魔灯前女摄去了吗，那你是着到这个相上，那你着相的那个心在什么地方呀，从这个地方开显它，这地方开显出来叫首楞严王，这个就是说是开显出来的这个如来藏性，它是不动不摇的，你不要说是你被魔女摄去了，即使被魔女摄去了也不曾动摇过，这就是首楞严王。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呀特别稀有，稀有就是稀有难得，难得为啥说稀有难得啊，稀有难得就是整日在六根门头上放光，但是大家都不识得不识得，这就是所谓的稀有。所以蛇龙阎王呀就是说能生出一切三昧之故，叫做蛇龙阎，龙阎呢就是大定，一切三昧无不俱摄，叫蛇龙阎，就是一切三昧都可以摄入到蛇龙阎这个里面去，就说是这是总相，这是总相。那么说的这个命，说到这个三摩提波禅那，说到这些的时候，这就是别相，这就是别相，就是站在别的角度来说，站在别的角度都来说，就是说师尊是首楞严之王，是因为得了这个大定之故，就是他在这地方真正彻证了这个首楞严王，或者真正彻证了这个心性，把这个心性彻证明白了，哎，这就是证得了首楞严大定。所以说是欲证得了这个楞严之王之后，才反过头来度众生，所以成了佛之后再来度众生。所以上面说的妙寨总持不动之这个威力妙用，是世人来求到的稀有的宝贵的很，就是大家都在求这个蛇龙阎王的这个，或者是都在求这个明心见性，就是因为它太稀有了，所以才要求。为什么它太稀有啊？因为从这里面可以解脱出去，从这里面解脱出去，只有证得了蛇龙阎王大定，或者是只有明心见性了，才能从这个地方解脱出去，从这个娑婆世界，从这个轮回的大苦海里面解脱出去。也就是我们学习佛法是为了解脱是求解脱而来，不是为别的而来，不是为别的而来。所以说现在看到好多也有这样，就是求别的东西，他们那个佛法呀拿出去用来干什么呀，用来求求财宝呀，或者是求身体好呀，或者求事业顺利呀，求名利呀，这些不是说没有用，佛法涵盖了一切，当然有这个功效，有这个功用。但是呢，就是你这样呀，你这样就违背了佛法的真意。佛法的真意是解脱道，它是从这里面解脱出来，不是让你再增加了一个轮回的更大的动力，不是给你一个轮回的动力，是给你一个解脱的方法，给你一个解脱的方法。所以说是佛法是用来解脱的，不是用来盖别的的，不是用来盖别的。所以这就说是难求，都要求明心见性，也就是只有明心见性这地方才能解脱出去，就是只有明心见性了才能真正的解脱，真正的解脱。若不明心见性呀，那都不得真解脱。就那个达摩血脉论里面说呀，达摩血脉论里面说，诵经、持咒、持戒、布施、忍辱精进这些做的都很好，即使这些做的再好，若不见性， 都是业，都是造业。就是你如果不见性啊，这些东西都是生死之业。你别不要以为这些善业不是业，善业也是业。种善因得善果，善果就是往生天界嘛。你做了种种的好事，做了种种的这个成了这个种了善因，那你就最后得的善果，那你往生天界，天界也还在轮回之中，没有脱离出去，没有脱离出去。你把这个福报想歪了，你所种的那些善因都想歪了，那你没有善因可想了，那你只有堕落下来，只有堕落下来。所以说是这都不得解脱，所以只有解脱，只有明心见心这一条路，只有明心见心这一条路，这就是我们的横穿。所以熟楞严王是稀有啊，就是太稀有了，就是解脱特别稀有，就是到这个时代啊更是这样，求解脱的人那就是凤毛麟角。虽然说我们在这一直在这学佛或者是学心中心，求解脱的也未必有几个，未必有几个。当然可能比到其他法门上就更好一点了，其他的法门里面啊，那都求解脱的那就比心中心里面更少之又少了，大概就是有可能是这样，有可能是这样。就说消我一劫颠倒想，为什么这么稀有呀？那么刹那间就消掉了一劫的颠倒妄想。为什么能刹那间消掉一劫的颠倒妄想？就是这一劫以来的这个颠倒妄想都不是实有的，都是虚妄的，都是虚幻的。这时候我见到真实的了，认识到这个究竟真实的了，这往昔的这些颠倒妄想呀，那就是烟消云散，那就是烟消云散。就跟我们做梦一样，我们睡着了，做梦了，我们生死苦海就像在这个生死的轮回的大苦海里面做梦，这就是一场大梦呀。哎，你突然间醒来了，突然醒来你还做过梦吗？你不曾做过梦，不曾做过梦，这样才能把梦消掉，也就是这样才能把颠倒妄想消掉，就是到这地方就不曾颠倒过，不曾妄想过，不曾妄想。所以说是消我一劫颠倒想，就是因为他妄想颠倒不实有不真实，才能消掉。若妄想颠倒实有，那你怎么都消不掉。实有的意思就是它真实存在，它消不掉的意思，消不掉的意思。所以说是为什么说它稀有，稀有的地方就是它是真的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认到这个真实的时候，这些虚假的通通烟消云散了。所以说以前所做的种种恶业烟消云散，以前所做的种种善业烟消云散，善恶两种业都拘泥不得，都束你不得，束缚不得，那不就是从善恶两种业里面超越出去，解脱出去了吗？这不就是所说的解脱吗？所以说是消我一劫颠倒想，这时候回过头来发现这个颠倒妄想何曾颠倒过，何曾造过业啊？既不曾造过业，说什么受报呀？既不曾造过业，当然也不会受报。所以说佛是无因果的，为什么呀？不曾造因，既不曾造因，更说什么受果，也不会受果，他就不在因果里面，他是超越了因果，也不持犯，也就是也不持戒，也不犯戒。为什么呀？佛无持犯，犯戒持戒是给什么人说的呀？给犯戒的人说的呀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，给这样的人说的。他在这整天在这打妄想打颠倒了，或者整天在这行为不如法，或者是不规矩，那你既然这样不规矩，那就给你定一个规矩，这是给他说的，持戒是给这样的人说的。在佛这地方没有这些回事，他就不曾颠倒过，不曾妄想过，不曾颠倒，不曾妄想，那说什么持戒呀？持戒无非就是为了不颠倒嘛，无非就是为了这个嘛。就是佛无持犯，佛无因果。我们不是都在学因果嘛？一学因果，就是往昔多生历劫造了种种恶因，所以改的我们今生要受种种的果报。所以这就是头这个轮回里面生生灭灭无有了期，无有了期。为什么呀？我们牢牢的执着我们自己有曾造过因，牢牢的执着自己造了多生历劫造了无始劫来的因，以后要受无始劫来的果报。这就是因果，这就是因果，他没有从这里面超越出去。其实哪有一个造因的人啊？你说是谁造因了呀？唐朝张三造因，宋朝李四这受报，那张三是你啊，还是李四是你啊？这背后追根到底就是这因果的背后，实无一个人，根本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你张三造因，也没有一个你李四造因，通通都没有。你找这个张三，找这个张三是虚妄的，张三不是你，或者是找一个刘旭芬吧，找一个刘旭芬，这个色身不是刘旭芬，色身不是刘旭芬，那谁去造因呀？这个心心念念的，这个起心动念的都是生生灭灭的，他也不是刘旭芬，哪一个是刘旭芬？ 就根本没有个刘旭峰嘛，哪有一个刘旭峰呀？既没有一个刘旭峰，哪有刘旭峰噪音这回事呀？没有刘旭峰噪音，哪有刘旭峰受果这回事呀？也没有受果这回事儿，就是因果的背后是无我呀。不光佛在这地方是如此，一切众生也是如此，都无我，都不曾造过因，也不曾受过果，是因为我们认假作真了，我们在这地方把假的当成真的了。啊，我们这把我们假的当成真的了，说话的是邓凯杰，说话的是邓凯杰，把假的当成真的了呀，就是把那个色身认知为我，把那个妄想颠倒认知为我，以攀缘心为自我，把这些认知为是我了呀，所以才有了所谓的因果，才有了所谓的造业受报，这就是认假为真，这就是颠倒妄想，颠倒妄想。所以说在这里面说的时候就说是因果的背后其实是无我的，其实是无我的，哪有噪音的，没有噪音的，也没有受过的，就是佛无因果，佛无是非，不光是这样，一切众生大家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，所以这时候才能把一劫的颠倒妄想消灭掉呀，要不是如此怎么都消灭不掉，怎么都消灭不掉。所以说这时候就说是什么是实有啊，我们老说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是真实的，真实的就是不变异的，不变异的，就是真实的这个地方呀、啊，就是放在什么地方它都不会变异。什么是虚妄的呢？虚妄的就是有来有去的，有生有灭的，这些叫虚妄的。我们老是认这些来来去去、生生灭灭的，把这些生生灭灭的认作是真实的了，这就是颠倒妄想，颠倒妄想。所以说这些颠倒妄想刹那间之间就能消灭掉，一抬指就能消灭掉，也不用一抬指，也不用一抬指啊，一念带出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这已经把一劫的这个颠倒妄想都已经消灭过了，已经消灭过了。所以我们的老人说，一念带出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一念带出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即是往人，即是众生的这个本来面目，一把情来即是见性，就说的这个意思，就是在这地方从颠倒妄想里面脱离出去，脱离出去。这个颠倒妄想不就是生死轮回吗？生死轮回，所以说是消我一劫颠倒想，就是我们发心学佛呀，已经不是一世两世三世的了。三世的了，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学心中性，我不要说学佛了，就我们在这地方学心中性，那肯定不是一世两世三世了，已经不是两世三世了，那是不经过了无量劫来的学佛，这一世才能遇到心中性啊，也就是这一世遇到心中性，是因为大家的解脱圆熟了，众生的解脱圆熟了，这时候改的心中性法出世，用心中性法这样的方法来脱离出去，从这个大轮回的大苦海里面超脱出去，这就是说是我们在这地方呀，多生历劫都做的种种事，就是不是时间仅仅我们已经做过多生历劫了呀，但是就是没有解脱呀，就是这个解脱的心没有，解脱的缘没有成熟，到这一生好了，遇到心中心了，到这地方还在求解脱，那解脱缘熟了，那解脱缘熟了，若不是说是多生历劫种下的解脱因子，那么现在能来学佛，能来学心中心吗？能来在这地方求解脱吗？根本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。所以说是这不是一世两世三世的了，这就是说是多生历劫的了，就是这是一个叫做另一个阶段，我们都多生历劫在那求解脱，都还没有解脱了，你到现在还要遇到心中心法来解脱，你想我们都是什么样的根器？就是最差最差的根器，最差最差的根器，上等根器早都已经解脱过了，还用着到心中心法出世呀、啊？早听闻佛法的时候就已经解脱过了。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，就是心中心啊是适合一切学人来学的，就是在这地方解脱缘熟了，在这地方解脱缘熟了，遇到心中心了，那再也不能错过了，如果这一生都错过了，那以后都不知道又到啥什么时候去了。所以说这地方不是一世两世三世，不是一世两世三世，就是佛经里面啊都是这样说的，就我们遇到佛法这个都不是一世两世三世，我们看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啊，佛说阿弥陀经，就是看那个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，阿弥陀那个里面就说是乃至于听闻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听闻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的名号呀，智都能证的阿弥跋致，阿弥跋致就是不退转，不退转的意思，就是你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已经是不退转了，不退转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必定解脱，若不是要解脱的人怎么会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呢？不是解脱的人他就听不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你要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那都是必定解脱的，没有任何怀疑，有可能不是这一世，也不可能是下一世，但是呢不管多少世他都是必定解脱的，都是必定解脱的，况且我们在这修心中心呀，我们还在这实行了呀，我们还在真修行了呀，这还能不解脱？ 这必然解脱呀，那有什么可怀疑的呀？所以说在这地方怀疑学习中心还能不能解脱呀，学习佛法还能不能解脱呀，念佛往生还能不能解脱呀，这些都是颠倒，都是颠倒，都是打妄想，必定解脱，必定解脱，没有一个解脱不了的。所以老人在这地方说呀，我们发心学佛，这就不是一世两世三世了，我们来一块来学佛求解脱，那就是生生世世的事。所以诸位啊，不要看轻自己，不要看轻自己。大家能听到这个楞严经呢，也不是一世两世三世学佛了，就像金刚经所说的，不是一世两世三世所种的善根来，这都是多生历劫种的善根啊。就说那些布施持戒忍辱的那些事情啊，都多生历劫做的很多了，才种了这么一点点解脱的善根，才种了这么一点点解脱的善根。到这时候善根成熟了，这个解脱圆熟了，这时候就遇到这个法门。所以说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不是只有跟着这个释迦佛学过法呀，我们都跟着无量无尽无量无边的佛都学过法，都学过法，肯定是如此。所以说不是在少数佛之面前种的善根，而是以多生历劫所种的善根来修法。阿难与在会的大众都是如此，就是阿难当时的时候啊，他也是一样，他跟释迦佛一样，都是多生历劫修行，他们都是同时修行的。但是呢，阿难重视多闻啊，不善修法，他不喜欢修法，他不去修法。那释迦佛在这地方发心修行，那么他就早成道，早成佛。到时候到释迦佛成佛了，哎，阿难还没有开悟呢，到这地方阿难还没有开悟呀。就是说楞严经的时候，在这地方他还被魔女摄持去了，还没有证得果嘞。他这个证的果，他在这地方证的那个果呀，还没有那个摩登伽女证的果啊。摩登伽女他证到三果了，就是在这个楞严经后面说的时候，就是摩登伽她是一个淫女啊，就是越是这样极恶之人，最差劲的人，这些人呀、啊，他这个根性越好，就是他只要把那些往昔的那些妄想颠倒一放下，就真的放下了，真的放下了，就再也不会去那样了。所以说他一刹那就证到了三果，证到了三果。这个阿难就不一样呀，就一直在佛法里面引进，一直在佛法里面学习，但是呢，就是注重多闻，这样就把解脱的这个不容易放下，就说是这些缠缚越来越多，他不容易放下去，所以他还没有证的那个摩登伽女的那个果位了。就是在轮在起码在这个地方还没有，因为到后面那个摩登伽女后面说的时候，他有说到这个事儿。所以说释迦佛修行了多少世呀，阿难与释迦佛同时发心修行，就是因为阿难多闻呀。阿难这个贵多闻，上多闻，喜欢闻法而不去修行，所以说释迦佛就成了这个果地佛。阿难呢到这地方还没有开悟，相差久远。许多劫都没有成佛，都在颠倒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着相，因为一切相都不实有，都是虚假的，把假的认为是真的了，这岂不是颠倒？那么如来藏是真的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真心呀、啊，真心是时时刻刻在六根门头放光，但是呢，我们却不认识，却把它认为是假的，却把它认为是世神，这就是颠倒，认为这是假的，没有的，就认为这个佛性也没有呀、啊，人死如灯灭，一下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就是把这个真心都认为是假的，没有的。如来藏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如果给现在的大众讲，那么你现在试试呀，他们都会说没有什么如来藏，也没有什么佛性，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哦，通通都没有。这个饼干是有的，吃完肚子就饱了，这个肉是有的，吃的味道好极了，这如来藏是没有的。就说是这是我们这个凡夫的见解，凡夫的见解就是不求解脱，不求解脱如来藏对他没用。一切众生在死亡的时候呀、啊，都有两次自性光明现前，就是那个如来藏呀、啊、都会凸显出来，那个妙明真心都会凸显出来，但是呢没有用，都错过，在那地方错过，就是因为他不求解脱嘛。大家不求解脱在这地方有啥用呀，就不认识他。所以说六道众生呀，无不是颠倒呀。我们生西方呀，不是说要远离颠倒吗？就是生西方怎么去生呀，就是心不颠倒才能生呀，不能说是马马虎虎在那念两声佛就生掉了，不可能。就是在弥陀经上说了，说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四日七日，心不颠倒是临命终时彼佛现前，就只有心不颠倒彼佛才能现前。为什么呀？心不颠倒了，心清净了，佛陀自然会展现出来呀。不是说是有个阿弥陀佛在这地方放光接应，是说是你的心空净了，那么这个净土就体现出来了。 这临命中是只有心不颠倒，比佛才能现前。弥陀经就是这样说的。如果是心颠倒，有的人就念佛不老实，不老实，马马虎虎的念，心还粘在这个世间法上，没有真正念佛，就是我们还在这个世间的事情上粘着了，还在世间的这些功名利禄，还在世间的七彩子路上都在粘着，这时候怎么往生呀？往生不了，往生不了。也就是这个求解脱这个心呀，要解脱呀，是你的心解脱，不是别的东西解脱，是你的心解脱。你的心不愿意解脱，你的心愿意粘附在这个世间法上，那能奈你何？不能奈你何。你就说是念了多少多少的佛号也不见得解脱。为什么呀？你牢牢的执着在这些世间法上，那你念的那些佛号一点都没有起作用。念佛号的作用是用佛号，就像一把金刚宝剑一样，斩断自己的粘着，斩断自己的束缚，自己在这个世间法上在贪嗔痴慢疑上的粘着束缚，用阿弥陀佛的一句名号把它斩断，把这些妄想颠倒斩断，久久行之，自然而然能够打开本来，能够见性。不光如此啊，也便能够往生，便能够往生。就是说，如果心还在这个世间法上颠执着，心不愿意解脱，那怎么念佛都没有用，就是怎么修行都没有用。所以没有真正的念佛念在这个世间法上，那就是颠倒，就是这个真的不要，要这些假的，这些世间法都是假的。但是呢，他不要那些真的，只要这个假的，这就是颠倒。所以说世间法呀都是不可得的，都是虚妄不实的，只有念佛才是真实的。念佛是什么呀？念佛就是念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这才是真正的佛。佛是什么呀？觉性觉醒，这才是佛，就是时时刻刻让自己醒心着。古人都是这么用过呀，某某某醒心着，踏实之后莫被人埋呀。就是哎呀，念佛了怎么念呀？哎，刘旭芬醒醒，别着笑了，就这么念，这是真念佛，再也不会啊。哎，这样警觉不到啊，警觉不到那就没办法，警觉不到给你个办法，那就一天念佛号去吧，用这个佛号，阿弥陀佛的一句名号，一直提着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，用这个名号来截断这些妄想，不念贪嗔痴，就念佛法。我们的心啊，不在这个上，就在那个上。既然说是心时时刻刻都在这妄想颠倒，时时刻刻都在这生生灭灭，那我给你一个依护，给你一个竹杖子。给你一个主张的是什么呀？给你一个可以把持的东西，给你一个可以依靠的、依赖的东西，就依靠这个念佛的这个佛号，依靠这个咒语，依靠这个，哎，你时时刻刻在这上来吧，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了，久久那个心呀，自然而然习下来了，这就是念佛才是最真实，最真实的意思就是再不着相了。这哈尔滨谢德错是谁呀？这么问呀，你这么问就是来者不善。你要这么问啊，那就是睡着了，佛性在哪？你要这么问啊，就是睡着睡着了，就没佛性了啊，没佛性了，这就回答来了，没佛性了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，你为什么会这么问？这就说的是念佛。哎呀，我不知道那个谢师兄他是啥情况，他要那么问，我老觉得他有可能是不是故意那么问的呀？他是啥意思呀？你说是？所以我就那么说，他要是非要那么问，我就那么说。不是呀，不是那就这样，不是就说是睡着了，佛心在哪？佛心在哪？你自己去证，不要问我。所以说他念佛的时候心不专切，他就说是马马虎虎的不要紧，有佛来接应我，往生有佛可靠，就是我马马虎虎不要紧的，念是法也不要紧的，就是这个马马虎虎呀，就是他不心不痛切，不在这个解脱上来，他就老是念着这些世间法，他就说我念念这个世间法也不要紧，因为阿弥陀佛有他的大愿力，阿弥陀佛他造过大愿，他要接应一切众生，他绝对会接应的。绝对会接应的，就是这个呀，就是有一点信心吧，就是念佛的人他有这么一点的信心，但是这个信心就成了迷信了，就是他老在这迷信阿弥陀佛会接应。如果真正的要是说是信的透彻了，就说是不用说阿弥陀佛来接应，阿弥陀佛必然来接应，那么你这时候不要说是念这个阿弥陀佛了，我阿弥陀佛也不念，不光是阿弥陀佛不念，我世间法也不念，通通都不念，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我都不念，阿弥陀佛也会来接应，这就是真信，
这就是真心，不能说是我念念世间法阿弥陀佛就来接应，我念念出世间法阿弥陀佛就来接应，统统都不是。就是如果真有信心的时候呀，那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不念了，都不念了，哪一个都不念。我不念的时候我也不害怕，害怕什么呀？诸佛菩萨肯定会来接应的，这是真心，这是真心。就是这不是颠倒吗？你念的这些世间法身，这不是颠倒吗？他不知道弥陀经里面所说的要心不颠倒，就是你现在要念佛马马虎虎着在这个世间法上颠倒，到临命中的时候啊也是颠倒，就是平时都是颠倒，命中的时候呀、啊、那四大分散就如分刀一样刮着这个身体，如深龟剥壳，那更痛苦的时候那就更颠倒了。平时都不颠，平时都这个身体好的时候，色身色力康健的时候，都不能做的主，不能不颠倒，那么临死的时候呀，那就更不可能了，更不可能了。所以说临死的时候也是颠倒，也是颠倒。还有人就是说大话呀，说妄语呀，他就说我现在马马虎虎的不要紧，我等到要死的时候一个礼拜我再用心拼命的念佛，念佛念一个礼拜那样也成功。就是如果真是能这样也可以，如果他到这一个星期的时候啊，真能外缘放下，不要说外缘一个星期了，就是这一刹那间外缘放下他也能解脱。但是呢就是不肯，就是不可能，就是我们这个习性习惯了，你让你一下子放下，一下子把这些与世间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都放下，把这些心心念念的放下，根本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。所以说是要用一个礼拜啊，要拼命的念佛呀、啊、念一个礼拜就能成功，这样也很难，也很难，就是要这样做到也很难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这就说是这就是该死，就是这你怎么能这样，还有这样的想法。你现在无病无痛的时候都心不够专一，着在这些世间相上，到了临死的时候大病现前了，痛苦的要死了，哎，这念佛也念不出来了。临死的时候你让他再念一句佛号，他说哎呀念什么佛号呀，听到这些都头疼。就是你临命中的人呀，你给他在那身体旁边弄出一点点动静来，他都觉得特别不舒服。你要拿个录音机在那里放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他就让你把这个声音小一点，他说你把那些关掉吧，太吵了，太吵了。就是人太痛苦了，他的心啊没有主宰了呀，他根本念不出佛来了，还哪会等到这地方再念佛呀、啊、这时候已经念不出来了，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。所以说是要平时用功才行，平时用功不得力，死的时候那就根本不可能得力，根本不可能得力。所以说那时候念佛怎么能念得出来、啊、那时候念佛念不出来了，这些啊都是全是颠倒，全是愚痴，就是颠倒愚痴之故呀。所以今天在这地方载胎佛，所以阿难就在前面开始载胎佛，他是说是你开示我大慈悲，大慈悲开我迷云，令我都是证入这个真如，证入佛性，证的这个如来藏，把一劫的颠倒妄想都消掉了。就是你因为你慈悲，你在这地方开示了我，才能把这个迷云拨开，才能得入，才能证得这个如来藏性，证得这个如来藏性才能把一劫的颠倒消除掉，才能把生死消除掉。如果不是说是你开示，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说，那我永远都不知道，永远都不知道，也就是永远在颠倒之中，那我生死就无有了期了，无有了期了。所以在这地方要载胎佛，要知道佛的恩德，就是佛在这地方为什么有什么恩德呀，就是你要求解脱无门，要出离无路的时候，他给你指了一条路，明心见性的路，他给你指出来什么是真如佛性，什么是如来藏，什么是不生不灭，他在这地方让你处理出来，这不就是大慈大悲吗？你在这地方求解脱的时候一个方法都没有，都不知道怎么办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不知道怎么才能解脱了，这时候佛来开示，开示我迷云，令我得入，这不就是要大恩德吗？这不就是大恩德吗？所以说诸佛如为什么要出世呀？诸佛出世就是因为有众生改得众生这个解脱缘属，众生在这求解脱，有众生在这求解脱，但是他没有方法，没有方法怎么办啊？佛出世了，佛出世开始开示悟入佛智之间了，教化众生了，这就是创立了八万四千种法门，八万四千种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方法，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病或者八万四千种执着，有着无数无边的执着，所以有不同的法来让你打破这个执着，敲破这个执着，从这个执着里面脱离出去。所以说在这地方要载胎佛呀，载胎佛呀，要改念佛的恩德呀。就是不吝僧起或法身，就是不用说是从教下的那个三大阿僧起劫，从那条路上走，我不用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能证得这个法身，是佛在这地方开示了，开示了自己回头转脑也弃入了，这就明白了，这个法身不是从外而得的，不 不是从外而得的，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，也不是修正来的，是本自具足，本来就有，本来就有，所以不需要力去生且去获得它，不需要你去受一番千辛万苦。即使这样呀，即使这样呀，我们还是在这受苦呀，打一千座新中心不是受苦呀，也是受苦，也是受苦，就是要走这个冤枉路。为什么呀？就都不肯呐、啊、老人在那已经开示来了，大家都不肯，诸佛出世在那地方也说来了，也说来了，但是呢没有用，没有用，这时候就要走一番冤枉路，这时候就要下一番苦功夫，苦功夫来契入这个，契入佛的开示，或者说契入佛的知见嘛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不立僧齐或法身也是一样的，也是外道，也是外道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心外取法就是外道。我们说过了，罗汉乃至圆觉，你看这地方都说到，就是阿罗汉啊、圆觉、辟支呀，他们都是外道，因为他是心外求法，法之未亡还是外道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如来密因，这个如来藏性，识得这个如来密因，到手了，阿难他们现在识得了这个如来密因，得到了这个法身，你不得法身，修行都是做大梦，所以要在性上用功，要修这个性，这才是真功夫，这才是真用功。就是说呀，就是不要说是世间的这些人呀，或者不要说是这些其他的外道，就是我们来学佛了之后呀，也有好多是外道。外道并不是说是一个坏话或者是一个贬义词，并不是那个意思，就说是那个知见，那个知见，我们来学佛了还是一样有外道的知见，还是在心外取法或者是心外求法，认为心外实有一个佛，心外实有一个众生，心外实有一个解脱，心外实有一个成道，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，都是在这心外取法。所以说是不要以为我们学佛了就不是外道了，我们学佛了也依然有可能是外道，是那个知见是外道的知见。所以在这地方说罗汉辟支也是外道，为什么说罗汉是外道啊？他心外认为实有个生死呀，他如果不是心外认为实有个生死，他怎么会那么害怕呀？他是极度的害怕这个生死，因为这个生死的轮回大苦海太苦了，太苦了，他极度的害怕这个生死，害怕这个痛苦，所以他要灰生灭智，他再也不来了，再也不来了。为什么呀？这地方这么痛苦，我来干什么呀？再也不来了。这就是他认为实有一个生死，实有一个轮回，所以他的见解就是什么呀？实有一法可修，修的是什么法？苦集灭道。修的是普及灭道，修的是四圣谛，实有一法可修，实有道可成，实有涅槃可证，最后证到了什么呀？寂静涅槃，认为这个寂静涅槃也是实有，我要住在这个寂静涅槃之中，我再也不来了。这就是罗汉的见解，他们在这地方通通不要以为罗汉着在空里面，其实他罗汉是着在有里面了，着在有里面了，就是有生死，有涅槃，有解脱，通通都是实有，要不然他为啥不来呀？他不来就是害怕嘛，害怕嘛，他那个心量不广大，心量不广大，不像是菩萨，菩萨认为，哎，这些生生灭灭都是坏话，既然是坏话呢，既然这些坏话，那这些痛苦也是坏话，这些痛苦也是坏话，那我就在这痛苦里面来来去去吧，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干什么呀？来解脱呀，来救度众生呀，不光自己要觉醒，还要让一切众生也要觉醒呀。所以菩提萨都叫觉有情，觉悟有情啊，把一切众生都要觉醒起来，都要觉醒起来。所以说是菩萨的见解并不是认为一切东西都实有，但是呢菩萨这地方也有法执，也有法执，就是度众生这个事啊，也是一份执着，也是一份法执，在这地方还有。还有一点执着，所以在这地方说，就是罗汉和外道，罗汉和圆觉是外道，因为他们认为是心外有法，法之未亡还是外道，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如来密因，这就说是，就说是我们还不知道如来密因，还不知道这个如来藏性，那么识到了这个如来密因，证到手了，把这个如来密因证到了，这时候才是解脱。所以说不识的法身眼的修行都是做大梦，要在这个性上用功，要修这个性，就是你要在那个性上用功，在那个本性上用功，在这个如来藏性上用功，不要在这些色相上用功，不在这些用功，我们现在都是在什么地方用功呀？在贪嗔痴慢疑上用功，都觉得这个贪嗔痴慢疑，一起贪嗔痴慢疑好像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，这其实都是不在性上用功了，你应该在性上用功，看本性是什么样，看本来面貌是什么样，而不应该过分的在意自己为什么又起了贪心了，又起了嗔心了，就是来不及在意这些。如果真求解脱的人，哪来得及在意这些东西啊？这些东西都已经在意不了了，没办法在意了。这时候就像是如旧头来， 或者是如丧考妣，父母都死了，没有钱来葬送了，这时候等着钱买棺材了，怎么办呀？怎么去找到这个本性呀？怎么去找到这个法身？怎么去证得这个如来密因呀？只在这地方做文章，不在别的地方做功夫，不在别的这地方，我先要把这个父母的尸体摆好，不要让他受到蚊子的侵扰，种种这些都是就类似于在那些细枝末节上做功夫一样，都是在贪嗔痴慢疑里面打转，都不相干，都和解脱不相干。所以说是最开始用功就应该是从本性上用功，就应该是从这个本来面貌上用功，不在别的地方用功，这才是真用功，这才是真用功。说了些什么呀？想当年我就马马虎虎念佛，有病的时候念就闹心，有病的时候念，哎呀，有病的时候念就闹心，有病的时候那就不念了呗，那就不念了。那个马大师呀，当年临死的时候他是什么呀？他就已经病的不行了，就是他是病死的呀，他都病的不行了。哎，他的侍者问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呀？你身体好点了没啊？就来关怀他，问他。马大师就是日念佛，月念佛，有病的时候也就这样，没病的时候也就这样。有病的时候也这样，没病的时候也这样，这就说是，这是解脱人的心境。你不能说是平时的时候马马虎虎念念佛，有病的时候就念不起佛来了。你应该说是平时的时候对一切都马虎，你有病的时候对这个病也马虎，也马马虎虎，这样就可以。这样不能说平时的时候都马马虎虎，有病的时候却执着起来，认真起来了，这就不行。常修莲呐、啊，常修莲，佛性一直都在，睡觉时和醒着时候一样在。我也是最近才明白，那就是睡着的时候就不问了，醒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呀？就是你现在醒着来，你现在醒着来，你能打字就证明你醒着来，你在这听我们聊天，这就是醒着来。那你说说佛性在什么地方嘛？你既然说佛性一直都在，那你肯定看到他在什么地方嘛？你才说一直都在。那我就问问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嘛？佛性醒着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呀？觉有情而自觉，应该是先自觉再觉有情，就自觉觉他嘛，不能说先觉有情而再自觉，自己都不觉怎么去觉有情啊？遍一切处，这是书上说的，你指出来在哪？指出来，你遍一切处，这是书上说的佛性遍一切处。你如果是真正知道了，那你肯定能指出来，你要指不出来，那你就不知道那佛经上说的，那是佛经上说的，和你丝毫没有关系。等你指的啊，常师兄，等你指的。所以说要在信上用功，要修这个信呀，这才是真功夫，这才是真用功。我知道听课的知性，知道的打字的和知性，知道的知热的知性，这都不是佛性。你没听过吗？道不在知，不在不知，知是妄知，不知是无记，都不在这里面。不对。赵前伟啊，信怎么修呀？信怎么修很好说呀，信怎么修莫妄想，别打妄想，就是呀，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，知是妄知呀。我们现在说知道呀，知道这个知性呀，这都是妄知，这都是着相，但是呢它也不属不知，通通都不在这里面。所以你说这个听课的知性啊，打字的知性啊，这些都不是。对呀，那在哪呀？我认为这就是了，你认为这就是了，我认为这就不是，我就说白了。那在哪呀？在谢德错的嘴里，在谢德错的嘴里，在谢德错的眼里，在谢德错的耳里。所以说这才是真功夫，这要在秀上信上修，这才是真功夫，这才是真用功。其余的用功呢都是妄用功，在别的地方，在色身上呀，在别的地方，这些用功都是妄用功，都不相干。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不相干。就是我们别以为我们修了心中心都是相干的，我们修心中心也是不相干的，和你解脱和你明心见性丝毫不相干。所以说你做一切事儿都是妄用功，再怎么做呀，即照即，切记用力，不要在这地方用功，要干什么事，用功干这个干那个，这些都是机会，都应该切记，不要在这地方着眼。就是即照即，切记用力，成佛做祖无他秘密啊。所以说其余的都是妄用功，都是不相干，而应该在性上着眼。所以这才是说消我一劫颠倒想，不离僧起或法身，这样才行。对呀，这个重庆的这个甘师兄呀，一认变瞎呀，不认也不行，不认就错了，不认就错过了，就认随轮回去了，不认也不行，那认也不行，不认也不行，那怎么办呀？这个甘师兄呀， 常师兄啊，这个常秀莲常师兄啊，你是修心中心的吗？或者你是打坐修心中心打多少坐了呀？是打这个六阴一咒的吗？新人呀，啊，新人那就这些什么知呀，这些不知呀，都不要管他了，不要管他了，还是多打打坐好，多打打坐好。就那个重庆的那个甘师兄啊，好像我看到他好长时间了，每次好像有时候经常在，就是他是那个你说是认着变瞎了，认着变瞎了，那不认也不行，不认也是瞎，就是认也是瞎，不认也是瞎，那你究竟怎么办？那你究竟怎么办？本来是什么呀？不是给你说的，谢的错，我往下贴吧，我往下贴，不说这些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们学习经文吧。就愿今得国成宝王，海度如是。如是要表达什么木这个蔡木瓶啊，要表达什么？你说的是要怎么样表达？你是要表达什么？你是要表达是什么样是佛性，或者这个是不是佛性，那个是不是佛性？你是要说是要表达这个吗？愿今得国成宝王，海度如是恒沙众，将此身心证，要怎么样讲出去？那你就不要讲了，你不知道怎么表达，那你就不要讲了。就是呀，我们那个赵州老和尚啊，他说了一个很好很好听的话，就是30年不说话呀，没人当你是哑巴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就是这个穆世勋蔡世勋啊，你要30年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为什么呀？你还在那行住坐卧的，你都时时刻刻都在那说话嘛，没有一刻不在这说话，所以没人当你是哑巴。愿今得国成宝王，海度如是身恒沙众，将此身心奋尘煞，是的名为报佛恩呐、啊。就是说，哎呀，已经证得了这个如来藏性了，证得如来藏性，虽然知道这个如来藏性了，但是呢，还有多生力劫的习气还没有除尽，还要在这地方回过头来度如是恒沙众生，如生如沙的这个众生，度众生为了干什么呀？度尽众生才可以成宝啊，才可能证得究竟佛果呀。若不来度众生，怎么去证得究竟佛果呀？所以说打开本来见性了，或者认识到了明性见性了，那也才是修行的第一步。才刚开始修行，以前都是盲修瞎练，到这地方才知道修行了，知道修行了就知道回来度众生了。度众生的过程中就是除习气的过程，习气除尽了，那才能证得这个究竟果位，究竟果位。所以说是明心见性，阿难在这地方也知道呀，识到了这个如来藏性了，还要回来度众生。为什么要度众生呀？就是将此身心奋尘煞，这不光我明白了这个如来藏性，还要让一切众生也明白这个如来藏性，就是用这个心来奋尘煞，奋尘煞就是用这个心来供养给一切众生，尘尘煞煞的众生，要让大家都要觉醒，都要觉醒，这才是报佛恩，这才是报佛恩。世宗说一辈子确实也没曾说过一个字，但是呢，那是世宗的事，就是你这个九华山的石岩龙石师兄啊，你听了一辈子的佛法，你听到一个字了吗？世宗说是他没说过一个字，那你听没听到一个字呀？你要是听到一个字了，那就是诽谤了这个释迦佛说法了。你如果没听到这个字呀，那就是辜负了释迦佛说法了。那你是听到了还是没听到？所以知恩要报恩呐、啊，不知恩的人他是无所谓的，就是他那个你不知恩的人，就是他对他有恩情，他不知道，他这些人就无所谓。哎呀，没说没听呀，没说没听这个话呀，这个话已经说透了。这个话就是明破不记不开了，这个话已经说的太多了，不行，你这个是你这么说呀，我在这儿过不去，你不能这么说，你这个话不信，这个话不算数，再重新再说。这个就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已经说完了，这是老人说过的，已经老人已经咀嚼过了，你不能在这地方接着说，你这接着这么说呀，那就是食人牙慧，不是你自己的，你要重新说，等你重新说呢，重新说一句。不知恩的人他是无所谓的，因为他体会到体会不到，他往往会说报什么恩呢、啊、你们不过是嘴巴上说说，就虽然是嘴巴上说说呢，但是事关重大，就是他能发明你的菩提根，把你的菩提正觉发明出来，叫你认识他，就叫你去好好用功，就是这时候释迦佛呀已经圆寂了，已经走了，那么这时候我们找谁来说这些事了，从什么地方解脱出去呢？这就是善知识，善知识在这地方它有这个作用呀，它有这个正法演藏呀。你到这地方求解脱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不明白这个菩提根性，不知道这个菩提正觉，你发明不出来，那么依靠于善知识来发掘，依靠于善知识，就是通过善知识来提点呀。 所以说是他一句两句下你能认得这个识得这个本来，虽然这个本来是自家的，但是别人不给你提点出来，你都没这个契机的时候，你都不认识，你都错过了。所以说是从这个认得本来的这个角度解脱出去，把生死了掉了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那就是无量无边的恩德，那就是大恩德。他一句话就让你从这个生死里面超拔出来了，他岂不是恩德？我们现在要给别人说这个做这个中优救中有救度呀，或者这些的，这都是施人于恩呐，你对他有恩德呀。但是呢，真正对你有恩德，人人能让你明心见性的这些人，大家却不在意他了。在于他了，就是这就是师资的重要性。如果没有师资，我们在这地方也就根本不知道这些了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明白出来。所以说是像没有老人，没有齐老师他们，那我们怎么办呀？我们就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就是这些恩德要报，怎么去报呀？孩子如是横沙众，逝则名为暴风。你还是这样吧，你还是这样吧。他们是怎么给你说明的？你再去说给大家得了。怎么说的？就是他怎么给你把那个星星指出来的？就是星星是什么样貌？他这地方你活泼了，哎，这是诸佛也是如是，老人他们也是如是，我也是如是。这个星星说给大家，大家也是如是，说给别人，这就这么传下去，这就这么传下去。这就是为什么佛法不会走样子，禅宗在这地方为什么不会走样子？他那个是印的是心啊，印的不是别的呀。那些事项上都会改变，但是这个真正的经、真正的心这地方不会改变，这时候不会变异，在这地方传下来的，在这地方传下来的，所以传的是心，不是传的别的东西。所以这就说是把你的这个菩提根性发现出来，开发发明出来，教你识得它，那你就去好好用功，就能够了脱生死。就是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，我们都了脱不了生死，也处理不了六道。这是多大的事呀，这是多大的恩情呀，哪个人能这样呀？父母能这样吗？父母不能这样。不能这样。所以说只有根本上师，所以说是南无根本上师圆圆阿舍利。这就说是这是大事，这是大事。所以说生死是大事，不要说我们学佛的人知道生死是大事，就是世间有学问的人呀，他也知道是大事，他也知道。就是那些世间里面的那些文化人呀，他都知道生死大事。你看王羲之写的那个《兰亭集序》里面，他最后就感慨啊，死生一大义，死生一大义，就是死生呀也是大事。我们现在不是很流行的那个网上说的那个话，就是这世间是一切都是闲事，除了生死之外啊，就除了生死，世间事都是闲事，世间事都是闲事。就说是生死这个事情啊，很大很大，就是都不知道生存何来，死往何去，在这地方没。但是呢，大家也不去追究，也不去研究，也不去探讨这个事，只有凤毛麟角的在这地方人，他在这地方追究究竟生存何来，死往何去。那些大哲学家他们也在研究这个事，但是他们出这个没有这个出路呀，研究不出来呀。那么只有佛在这地方出世，才把这个生死的事情说透彻说明白，其他那些里面都说不透彻，都说不究竟呀，说不究竟。所以说是这个生死大事，哪个不知道这个是生死大事呢？大家都知道。所以说是像秦始皇呀，他得了这些皇帝啊，他得了皇位之后，他就想成仙，想长生不老。他知道生死是不能了的。我记得这个皇位也是昙花一现，马上要死了，死了的话皇帝的位置也保不了了，福也享不了了，最后到哪去了呢？所以就想成仙。就是那些历代帝王也是怕死，怕得要命。分机外术不留身影啊，分机外术不留身影。哎呀，太文绉绉了，太文绉绉了。要我说呀，你这既然是这个分机外术不留身影啊，我就不这样说。分机外术一片就是满地落叶，不留身影干什么呀？这些落叶都留下了。对呀，好大的身影啊，好大的身影。因为生死是大事儿，所以报恩才知恩，才要报恩。如果不知恩，那就不知道报恩。就是你都没有明心见性，你都没有从生死里面超拔出来，你都没有从生死里面脱离出来，那你哪知道这个生死大事解决没解决？你都不知道，你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掉，没有问题解决掉，那就不知道怎么去报恩。你如果真正在这地方解脱出来了，真正在地方明白了，你就知道这个恩德是无以为报的。无以为报的，所以古人说恩大难酬，恩大难酬就是酬不尽呀，酬不尽呀。所以怎么去酬呀？只能去度化众生。所以我们不知恩就不知道报恩。如来说了那么多，发了无限的慈悲心，开示了真理之后啊，阿难记住大正得悟真心之后，就知恩报恩了。再他出来就说是愿尽得国成宝王，我发愿啊，现在是开悟了，是明白了，见到这个本性了。但是呢，无始劫来的习气都没有消掉。无 不是劫来的习气都没有消掉，那就要消习气，要得要得成正果，成宝王婆，或者涅槃妙心，正法眼藏。正法眼藏呀，是能与众宝，能与众宝就是滋润滋养，滋养一切宝物，因为一切东西呢都是从它生出来的。世界上最宝贵的呢，不过就是只不过是他了，因为即使你做了皇帝啊，也只是台花一现，台花一现即是不可得，而他呢，就是亘古亘今长存的，不变不灭的，所以是宝贵的。我已经这个，我已成就正果，成为这个最宝贵之王，还斗诸事恒沙恒沙众，还要我们非但要自己了，还要了众生的生死，非但自觉，还要觉众生。如果自己了了，众生没觉。我不能心安理得的坐在那不动，就是你自己在这明白了呀，你也不能不管众生呀，就众生的死活你就不管了，那就没有用，那你这个明白了就不起作用，就是这个心量太狭小了。所以这时候就回过头来要做事儿。我们说度众生其实说的很难听呀，说度众生说的很难听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度众生，我们哪有能力度众生啊，我们没有能力度众生，就是尽己所能，能做一点就做一点，有因缘了就做一点。如果是你有因缘见妙的，那你去见妙的，你有因缘，你有能力讲经说法，那你就去讲经说法，你有能力帮助大家，那你就去帮助大家，多做做这些事，哪有说是不做事的，都应该做事。不是，不能说是我们在这地方说度众生，度众生的那个事呀，就是和我们没相干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多做事儿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刚刚讲了，就之前不是说了嘛，就是有如果有人掉水里面，那就应该去救。如果你不去救，用这不去救来证明自己的心空遇事不动，这就是该死，就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。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，就是不光是人情味没有，你那个慈悲心上什么地方去了呀，你那个菩提心上什么去了呀，就是在这地方遇事不动，遇事不动真有那么重要吗？比救人还重要吗？遇事不动没有救人重要，救人最重要，就是这个菩提心最重要，别的东西有什么重要的呀？你成就不成就，你解脱不解脱没有多大关系，让一切众生解脱，这才最重要，这才是最重要。所以说这是不对的，这还所以说要还度如是恒沙众，要回过头来救度众生。那么不度众生呢，就不能成佛。有人说我不度众生，自己了了就埋好了。你不度众生呀，你就不能成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明分的是见惑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这几等。尘沙惑就是特别危险，就是见思二惑两种惑了了呀，有可能才分断生死才了掉。还有如尘如沙的这种惑的，如尘如花沙的，就是很微细很微细的那种习气。那种还除不掉，这种只有在众生的堆里面摸爬滚打，才能把这种显发出来，才能把这些迷惑消除掉。这就是要成佛呀，要成佛不是说是一下子就成的，就是无明惑呀，这几等呀都要了，多的像灰尘一样，如尘如沙，所以叫尘沙惑。不度众生呢，你就发觉不了，或者你不能把这些惑了掉，因为众生的脾气习惯各不相同，你要识别众生的习气啊、脾气啊、习惯啊，要随顺众生去度他，你就要和随着他去嘛，你要随着人家才能度人家。所以这时候就说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那么大慈大悲，为什么说在胎观世音菩萨，就是他能有这样的作略，或者有这样的手段，他就一直随着众生，就是千出祈求千出应啊，大家只要求他，他都会应，就是他怎么去度众生啊，无缘行无缘大慈，行无缘大慈，就和你没有缘，和你没有缘，那就和你结缘，怎么结缘啊，做你的这个妻子，做你的这个丈夫，做你的子女，做你的父母，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度。那我们现在哪有这样的，我们现在哪有这样的这个心态，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心态。你爸妈想让你结婚，你都不愿意去结婚，你爸妈想要个孩子，你也不能买人家的愿，你哪来买人家愿了，你都没买人家愿。但是诸佛菩萨就不是这样，他能买人一切众生的愿望，不光能买一切众生的愿望，买了愿之后，还能让他引导到解脱的这条路上来，不是说是买愿不是重要的，是说是买愿之后以这个方便来度化他们，所以叫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好多拿佛法只是欲钩牵了，只有那个欲钩牵了，没有后面的令入佛智了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了。 所以说是，与其这样，还不要那个预购件，还不要不，还不如不要给他个方便。我不给他那个方便也是一种方便，不，别人都给，那我们就不给得了，我们就不给。所以说你要知道一切方法呀，因为知道了一切方法之故，你的习气才能了。如果微细的习气都不能了，你只能跟着众生跑才好。所以说众生违你的心意，你就不开心了，这不是习气是什么呀？所以从前有个人呀，这个神通买大，人家都叫他活佛。我在金山寺亲眼见到，大概是那个金山活佛嘛，金山活佛。如果人家不喊他活佛，他就不高兴。哎，这一段还很长，我应该把这一段读完，读完就算了。那不说了，这个说了好几次了都没说完，就过很长时间了。对，哎，你这个还有活佛在，你在这地方顶着活佛的名头，你还别人不叫你活佛不高兴，你还有个东西在那就不行。所以尘沙惑呢，非要在度众生的时候才能了，因为众生的知见各有不同，习气呢也各有不同，根性也不尽相同。你要识得一切众生的习气、根性、差别、脾气，用差别法来度他、度众生，才能了你这个尘沙惑。这就是了惑的方面，这就说是断这些见思，断这些尘沙惑。另一方面呢，佛辈不单是这个智慧圆满句子，不单是说是智慧圆满啊，也是福德圆满。所以说是福是佛是福德和智慧两具足两圆满，也还要从这个福德圆满具足。你没有度众生，就是你没有做下这些事儿，没有福德，没有福德就不能圆满具足。你现在不去服务，没有对大众做一点事情，那你的福德从什么建立啊？你要建立一个国土，你从什么地方建立啊？你要建立一个清净世界，你没有这些福德怎么建立起来啊？光住在那个空性的这个本自具足的那个角度，那是自受用，不能得他人受用，不能改得他人受用。你这地方就是自己在这地方自给自足，你自己在这地方解脱了，但是众生不能到你这地方解脱出来啊，所以不能得他受用。到这地方只有去做事儿，就相当于你要打下一片天地来，你要为大众服务，你要为大众服务就是建立了一个，你建立了一个净土，你建立了一个净土，这时候他方世界的诸佛菩萨、他方世界的众生才能来到你这儿，才能从你这儿解脱出去。这就是从福德的角度，没有福德怎么能建立？建立不起来。所以要多做事嘛，就是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军队或者是国家立的这个一等功啊、二等功、三等功，这就是做大好事才能建立起来的。就很好的这个一等功，就差一点就是二等功，再差一点三等功。如果你一件事情都不做呢，一个众生都不度呢，那你功德就没办法圆满。你不度众生呢，功德就积累不起来。西方极乐世界乃至我们欲界的都是天，这个都是功德圆满积累起来的。你没有福气积累不成，所以说是修慧不修福，罗汉应供钵，罗汉脱空钵呀。就是他只修那个智慧，不修那个福德，那就只能脱空钵化缘了，他就饿死了呗。所以你只修智慧啊，你知道这个心空无助了，你偏空了，不修这个福德，不修福德就是不为大众做事，不为众生做事，就没有这个福德，就成了这个罗汉应供钵了，就或者罗汉脱空钵了，没有人供养你，没有人供养你，你都没有为大众供养，那大众怎么会来反过来供养你呢？所以都不会。所以我们要广结善缘，做一切好事，度一切众生，以此来积累功德。我们一方面就是迷惑呀，就是正智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呢就是积累福德啊，积累福德。其实我们现在不愿意说这样的话，就是积功德呀，积福德，这样的话一听好像说是个海口号，其实就是多做做事嘛，就有能力的时候多做一点事就可以了。所以说佛是两足宗，智慧和福德两字具足，所以非要度众生不可，不度众生就不能成佛。贴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哎，最后一句了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的名为报佛恩。就现在我就是这样子发愿立誓的，我们的心啊要为一切大众着想，这就是身心。这是一个角度，另一个角度，这个身心就是什么呀？这个身心就是妙明真心，把这个妙明真心要奉给一切尘尘刹刹的众生，就是也要让他们也明白这个妙明真心，这就是奉尘刹。不是肤浅的心，不是光自己了了，不是自己了了就算了，还是要度十方的众生，度十方的众生，度光他们呢，这就像地藏王菩萨所说的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这就是发这样的大愿。所以说我们要心量广大，心量广大的意思就是能容纳得下这些东西，能容纳得下这些东西，也愿意去做这些东西，不能因为说是十五众生得度就落在那个空里面，是因为做了那一切事情， 度化了一切众生，才说十五众生得度。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说没有做，那你去说十五众生得度，那就是脱空卖与汉，就是说空言没有用。所以世德名为报佛恩，就是尘刹，就是尘尘刹刹，也就是十方虚空的佛土。寸尘刹就是我们这个心呀，要对得住十方虚空的诸佛。就是从这个佛的这地方，我们开悟见性了；从历代祖师这地方，从老人、从老师这地方开悟见性了，那不要报这个恩？报这个恩就是要回过头来供养十方的诸佛、十方的众生，要这样才能对得起历代祖师，才能对得起诸佛出世说法。要不这样，那就对不起人家。所以我们到十方虚空的佛面前啊，都要供养，用度众生的心来供养。为什么要度众生的心来供养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报恩就是使人家欢喜。比如你做了什么好事，我就要报答你，你一定要带上你心中最想要的东西，你心里最爱的东西也送给你，来报答你的恩德。假如我给你的是心中你不想要的，那么就没有办法感谢你，要拿能使你心里欢喜的需要的东西送给你，以此来报恩呢。所以说是在这地方佛呢，就是一切具足，一样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没有，何其自信能生外法，何其自信本不动摇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具足一切法，不欠缺一点东西，样样都有。那么佛就是最欢喜的，最欢喜的就是度众生，佛心就是要度众生，令众生解脱。那么我们就用佛最欢喜的方式来报答佛恩，是的，名为报佛恩。就是这地方呀，真报佛恩，就是这些从祖师、从历代祖师这地方开显出来本性了，从这地方本性开显出来了，那也要把这个传下去，传下去，就是用这样的身心来报答佛恩，这样才叫。这样才叫报恩啊，这样才叫报恩。这就是今天说的这个，说了两句吧，说了一句两句。愿尽德国成宝王，还度如是恒沙众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的名为报佛恩。和前面的一句妙湛祖师不动宗，这就是这两句。妙湛祖师不动宗说了阎王时期有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僧起或法身，愿尽德国成宝王，寒度如是恒沙众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的名为报佛恩。这个记载啊，就是在这个晨钟记里面有，这个唱起来也很好听，唱起来也很好听。这就是说到这地方大概用这个记子来赞叹佛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是发的愿嘛，发的愿。今天就刚好到点，哎，这些说到这儿了，说到这儿说完了，我先下麦，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要说的，我先下麦，把麦交给。
好的，那个看看师兄们还有问题没有？有问题要和那个刘旭峰老师交流的，大家可以再打出来啊。如果说没有的话，咱们今天就到这儿，谢谢。刘师兄啊，刘老师，辛苦了啊，师兄们晚安。
好，师兄们晚安。